各位鸿蒙亲子吟诵群和青年子衿微信平台的朋友们，大家腊八好！今天是我们12月初8，也是中国人民俗当中在新年前很重要的一天。好了，我开篇呢，先说了这是民俗，民俗到底是什么？国学又是什么？民俗与国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吗？通过小小的一个腊八节，我们能发现什么是我们国家的俗文化？什么又是我们国家的雅文化呢？雅与俗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今天莹石老师想跟大家谈一谈的事情。民俗就是老百姓之间习惯于、熟悉于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一提到腊八，我们就想到吃饺子呀、腊八醋啊、腊八粥啊。为什么先谈到了食呢？因为民以食为天，这是最俗最俗的事情，最普通最普通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事情，这就是民俗了。在这一天，大家的快乐，大家的亲朋好友之间的相聚，以及大家吃饭的这些内容，都是我们民俗当中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在这些时候想到的是快乐，想到的是饮食，在这个时候想不到更多的事情，那于是呢，这就是民间百姓的普通的生活。但是这百姓的普通的生活，从远古而来，它是带有这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高深的意思的。所以民俗只是我们普通生活当中的一种自然的表现，而其实这些民俗的背后都有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文化的内涵在。我们一个普通人可以不管这些内涵，就去喝喝腊八粥，吃吃腊八醋就很好了。但是如果你想上升一点，你想刨根问底儿，你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样，那么你就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些民俗的背后都有高深的雅文化。我在说你可以不了解这些雅文化，但是你要知道它背后有雅文化。所以民俗只是普通的一些文化，而雅文化是民俗的统领。我们要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高深的国学的学子，我们就应该去了解一下背后的雅文化。要知道民俗的文化与雅的文化它不等同，雅的文化要去统领民俗的文化才可以，雅的文化是更高深的境界。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会把雅、国学和民俗混为一谈。在我们开心的吃饺子、开心的喝粥的时候，我们就会混淆了国学的精神。好，让我们带有这样的基本的态度，再去说一说到底这雅文化当中的腊八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了民俗的呢？腊这个字是左边是个月亮的月，右边是个昔日的昔。腊这个字是个入声字，右边的昔日的昔也是个入声字。腊这个字为什么左边会有个月亮的月呢？月这个字在古代就是肉的意思，月与肉是不分的，所以月字旁的字往往都跟肉有关，比如你胳膊的胳、你大脑的脑、你的脚、你的腿，这些跟身体的器官上的字都带有月字旁，因为是肉。有人说朋友的朋友也是两个肉走了过来，两个人嘛，都走了过来。所以说朋友之间有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总要吃饭的。而在雅致的朋友的朋字的解释方当中呢，其实就是两个人体走了过来，他们之间要有互相的学习，这就是朋了。所以月这个字都跟有肉有关。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肉到底是什么肉呢？这是祭祀的肉。在中国古代，大家吃到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么人们呢就会高雅的认为肉这个东西很少，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我们拿到它以后呢还要敬神。每一年的很多时候都有许多神要敬。传统的人们认为，大地之所以能生长万物，我们之所以能够吃到这样美好的食物，这都是一定有神的赐予，所以我不能独享，我一定要把它再敬给神，还给神。虽然神一定没有吃，供桌上的肉还摆在那里，我可以认为神又回给了我，我再去分给一些人吃。有人说这不是很费劲吗？可是这种方法的一来二去是心灵当中的一种洗涤。 礼仪的活动正是这样的原因，告诉你要感恩，要想到一切的来源都不这么简单，所以也就不会有浪费等等的行为了。腊这个字右边是个西，左边是个月，可见它也是一个敬神时候的肉。在周礼当中没有这个字，在上古时期的时候只有右边的这个西字，大家知道这个字就是用来做腊肉的。为什么昔日的昔这个字是腊肉的意思呢？在中国古代呢，很多时候呢同音就同义，这是同源字，虽然不是所有字都如此，但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昔日的昔这个字呢，它念昔，让我们还想到另外一个昔，就是夕阳的夕。夕阳的夕呢是傍晚的意思，在晒肉的时候，早晨起来把肉晒起来，到了晚上大概就能晒成了，所以说昔字一看就是代表着晒肉，它一个音音过来就是昔日的这个昔，所以这个字原本就是晒肉的意思了。晒出的这个肉是要敬神的，敬给是哪个神呢？敬给所有的神，因为到了年末，年末的时候所有的神认为都该感谢一下他们，又保佑着我生活了这样一年，所以把肉献给所有神，所以在年末祭众神就是这个西字，也就是后来的腊字，腊就是年末来祭众神。这个字有的时候写成另外一种写法，左边是个士字旁，右边是个昔日的昔，这个字念炸，念炸念腊不都是这样一个声音吗？还有的时候呢也写成虫字旁的字，就是蜡烛的蜡，无论是念士字旁的炸，还是念月字旁的蜡，还是念虫字旁的蜡，这几个字都是一个意思，自古以来他们都相同，他们都是在说年末祭众神的这件事儿，而且都是用腊肉，用晒干的肉把这最好的食物献给众神，然后大家再分着吃，于是年末的这个月就叫腊月。不过年末这个月到底是几月呢？这不一样了，在中国古代每个朝代的第一个月都不一样，所以历朝历代人们都有开始叫建政，就是建一个政，政就是那个政字啊，正确的政，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朝代的第一个月，比如周朝他们就以十月份为他的最后一个月。那么周朝人的这种年末祭众神的活动呢，这种腊的活动呢，就会放在十月份了，就是阴历的十月份，是阴历的十月份，冬天刚刚开始，但是在周历当中，这是年后，这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了，所以要在这个月进行腊祭，也叫炸祭。我们听到周礼当中有丰年多黍多土，亦有高林，万亿祭子，为酒为礼，征彼祖彼，以洽百里，将赴空间。这首周礼中的丰年就是腊祭或者叫炸祭时候的歌曲。到了秦朝，大家认为最后的年末的最后一月得是九月，再这么倒下去，年末的最后一月就成了八月了。八月份是夏天，怎么能会成为年末的最后一个月呢？所以汉武帝说不能再这么往前倒了，汉武帝回到了夏朝的历法当中。有没有夏朝，有没有夏朝的历法，这个不知道，总之汉武帝说他要回复到了夏朝的历法，用十二月来作为年末的最后一个月，在这一月进行腊祭，所以我们就管十二月叫做腊月了，后来就都跟随了汉朝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腊月是十二月了，十二月也是腊祭的这一天，那这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啊？到底十二月的几号啊才能做腊祭呢？这个呢就不一样了。汉朝人呢认为我们的戌日是我们的节日，那为什么是戌日呢？因为每朝每代的皇帝啊都认为呢，金木水火土这五行跟我们朝代有关系，比如汉朝就认为自己是火，火就是汉朝，所以他在十二月找了一个戌日。我们中国古代记日子呢，不是说这个月的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么记的， 而是每天都能用天干地支两个字来记。天干地支呢，地支当中呢有12个，天干有10个，所以呢，地支当中的那些字呢都跟五行呢相配，所以戌这个字呢就跟火相配，所以汉朝呢就在12月的戌日这一天来作为它的腊祭。到了魏朝的时候，就是曹操的那个朝代，曹操没有建立魏朝啊，是他的儿子曹丕建立的。他们认为呢，他们跟金木水火土的土相关，所以他们用辰日这一天来作为腊月的祭祀的这一天。到了晋朝，就是司马氏的王朝，他们认为自己是金德，就是自己是跟五行的金有关，于是呢，他们就找到了金的这一日，这一天是丑日。所以可见呀，腊八这样一个日子，直到我们所说的晋朝还没有定下来。到此为止呢，我们就谈到了中国人在腊月祭祀的这基本的礼仪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中国雅文化的开始，这是中国雅文化的源头，这也是腊月这一个月和腊肉这个字以及祭祀活动和中国的国学文化的根源。中国人敬天敬神，敬天是认为万物的主宰会与我们人类一些赐予，敬神是认为大地的各种主宰也会与人一些赐予。我们人类应该懂得感恩，应该懂得天地与我们共在，我们应该向天地学习并且感恩他们，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地方，天人合一。这是我们所有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根源，是伟大的隆重的高大上的国学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敬天敬神，与万物在一起，懂得感恩，这是我们文化的最核心的内容。从这里往后，这样的高大的内容开始走向了民间，因为祭祀活动原本都是贵族的，民间的老百姓没有机会参加，也没有机会吃到祭祀完的腊肉，祭的众神与你民间的普通百姓也没有关系，它都是上层的贵族的一些高级的行为。但是慢慢的这种行为开始走向民间，于是它的原本的核心还存在，要走向我们的民俗的特点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民俗其实是建立在高雅的文化的下面的。那到了南北朝时期，有很多个朝代，他们开始也要进行腊祭，但是进行哪一天呢？在这个时候呢，南朝呢出现了一个梁朝的武帝。梁武帝这个人呢，说到他呢，跟我们的千字文有关，因为他在交子侄的时候呢，让大臣周新嗣给他做了千字文。梁武帝这个人呢，还跟南京的一个著名的地方有关，这个地方叫鸡鸣寺，也叫同泰寺。因为梁武帝是我们中国古代太喜欢佛教的一个皇帝了，他曾经三次让自己出家为和尚，大臣们花钱把他从寺内里赎了出来，他自己又回去了。这个人太喜欢佛教，所以我们今天流行的很多佛教的一些内容都跟梁武帝有关。比如我们听说过佛教教徒不能吃肉，这基本就是梁武帝定的，当然不过也是传说而已。总之让我们知道梁武帝与佛教太有关系了，中国的文化第一次开始跟佛教有了这么紧密的结合。因为梁武帝就规定了全国的很多活动都要跟佛教有关，那么腊祭这件事情在梁武帝这个时候要怎么规定它的日期呢？他也不再用金木水火土了，他开始用了佛教的精神。佛教的祖师爷释迦牟尼，他看到了人间的疾苦，在菩提树下为人间思考。释迦牟尼因为每天只吃很少的东西，用大量时间用来思考，他已经支撑不住他的身体了。就在12月初8的这一天，释迦牟尼走到了河边，他已经即将要昏迷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远远的听到好像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远方看来了一个牧羊女。这个牧羊女呢，看到释迦牟尼已经快要饿昏了，这个牧羊女就开始要救他。牧羊女拿来了自己剩下的一些饭，就是自己这个篮子里面剩下了一些干饭，她于是就摘了一些野果，放了一些香花，并且拿到溪边装了些水，因为这个饭很硬了，需要把它给化开，再加上她所 带来的这些东西，最后变成了一碗米。米这个字就是，上面一个广字头，一个森林的林，下边一个米。这个在中国古代，这个字是米，烂肉啊或烂饭的一些东西。他把它们煮成了一锅粥一样的东西，就是很烂的、很稀的、很稠的、很容易能够给一个快要昏迷的人喂进去的东西，拿来了给了释迦牟尼，把他救活了。当释迦牟尼喝完这些内容，感到香气，又感到食物的美好，自己活了以后呢，牧羊女就走开了。释迦牟尼呢，远远的就看着这个走开的牧羊女，似乎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于是他在菩提树下就成佛了，这是最后他成佛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牧女献米。牧女献米这样的故事在佛教呢是非常有名的。这一天呢是12月初8，也是释迦牟尼成佛的这一天，所以呢梁武帝呢就要号召全国的腊祭呢就都要在12月初8这一天进行。从此之后，人们就成了习惯，就没有再改过腊月祭祀的这一天的日子，于是就叫腊班了，因为是12月初8，又是释迦牟尼成佛这一天，从此人们就用了腊班这一天来祭祀了。刚才我们不说到吗？祭祀活动是贵族的吗？祭祀活动是高大上的吗？与民间没有关系，它是民族的开始。那怎么走向了民族呢？那么同样，其实祭祀依然在这个时候是贵族的事情，只不过梁武帝开始跟佛教有了关系，佛教的寺院当中也都开始祭祀了，他们祭的是释迦牟尼。其实贵族们应该祭的是众神，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混在了一起。那么在寺庙当中呢，大家呢都开始做腊八粥了，有人管它叫七宝粥，有人管它叫腊八粥。其实腊八粥的名字比七宝粥还要早，是杭州的寺庙里所先这么叫的。可是在很多寺庙当中，他们开始学习牧女献米这样的故事，他们每天都剩下一点饭，每天都剩下一些饭，把这个饭呀弄干，也于是就不容易坏了，把它要留到年末，再把剩下的饭放在一起，加上一些新东西，再做成一锅粥。这样的做法就特别像牧女献米的故事的情节了，而且也有了佛教的传承。这个时候他们把这个粥呢献给所有的香客们，所有来寺庙里的拜佛的香客们都可以来吃到这样的粥。民间呢，老百姓呢也开始学习这样的做法，开始做这样的粥。于是大家呢可能不知道背后释迦牟尼牧女献米的故事，也可能不知道最开始的祭众神的这样的情况，也更没有什么肉的出现，但总之大家就开始都做腊八粥了。于是我们这样的国学的精神就开始走向了民俗的味道。但大家在吃五谷的时候，能不能想到它是感恩天地与我们的一些恩赐呢？能不能想到佛教教徒牧女拯救了释迦牟尼这样简单的一种拯救的行为，却造成了一个佛的出现呢？能不能让我们自己能想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要与我们的大自然和谐相处，绝不能够去伤害他们，并且要感恩万物与我们的赐予。能不能让我们也对身边的一点点的人也做出一点点的安慰和关怀，或许就成就了一个人的伟大呢？昨天我在QQ群里看到一位老师问了一个有关于诗歌的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我当时也在想，我要不要回答他呢？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可以有群里的别的老师回答他呢？但我一想，我是一个老师，人家问到了我，我就应该给人回答。于是虽然很晚了，我依然还是打开了 QQ 给他回答了。回答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很快乐，也很简单。但没想到这位老师跟我说，他今天遇到了一些事情，心情很不好，很不好。但是他听到了我给他回复的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以后，他觉得他的幸运要来了，他充满了信心，明天又要打开新的一天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有一次我的QQ提醒我说，有一位您的朋友他要过生日了，您给他发个生日祝福吧。那对我来说呢，能看到这样的提醒呢不容易，我也就是偶尔看见了，所以我就因为 QQ 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点一下祝你生日快乐就完了，我就随意的点了一下。这位老师非常兴奋告诉我说，他最近一直遇到了一件事情在哭在难受，但是今天 看到了我给他发的一个祝福。在这一天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几乎没有人给他发生日祝福，而我却给他发了一个，他很开心，他觉得他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举手之劳，简单的拯救，可能都会给别人带来美好的一天和新的幸福。这是木女献米的故事给我们留下来的最伟大的佛教的精神。如果在喝着蜡烛粥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了木女，想起了她帮助了释迦牟尼成佛，那么这个蜡烛的意义，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民俗当中，还是西方佛教所带来的概念当中，就都让我们知道民俗的背后或许就不这么简单了，亚文化就统领了我们的生活。好，今天呢，莹石老师跟大家呢就聊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蜡烛的这个简单的民俗是我们的国学精神的传承，希望大家能够站得更高，能够了解国学其实是民俗之上的那些真正的文化的概念的精神，再来去享受我们民俗当中这美妙的一些小的行为，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国学的传承者了。好了，多谢大家，祝大家蜡烛节快乐。